凌空和尚用手一指这老道，云瑞啊，这才是你真正的老师，还不过去见礼吗？白云瑞真傻了，瞪着两只大眼，站在那块跟木头橛子差不多了，心里头无助的想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怎么这位又是我老师了？莫非凌空和尚跟我开玩笑？但是仔细一看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因为老和尚别看面带笑容，非常至诚，云瑞也知道这么大个事儿不能开玩笑。难道这真的？宫野寿长也过来了，拍拍云瑞的肩膀，孩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到前面拜见恩师，凌空老和尚说的是真的。那个老道也过来了，无量天尊，云瑞，他们二位没骗你，说的全是真情，贫道才是你的师父。云瑞一抱拳，三位，我都懵了，究竟这是怎么回事？请问道爷，您是哪一位？老道一乐，好孩子，要问清楚，这不算不对。若问贫道是谁，我自幼出家，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，我就是白云观的观主，人送绰号白云剑客夏侯仁。白云瑞这脑袋嗡的一声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夏侯老剑客呀，早就听说过。不管是凌空还是宫野寿长还是白福，跟自己不止一次的提炼过，把这夏侯人呢说的神乎其神，简直他不是个人，是神仙了，怎么今天出现在自己面前呢？这也是真的吗？因为什么白云瑞这么吃惊呢？因为这个夏侯人太了不起了，现在练武术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，夏侯人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这上三门是三个门户，就是形意门、八卦门、太极门，在八十一门武术当中，他是尖子，那是正宗啊。夏侯仁的老师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。夏侯仁虽然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实质上也执掌着天下八十一门呢，因为他是大弟子嘛，早晚他就是八十一门的总门长。再说夏侯仁那功夫太高了，你不管五大派八十一门的某某人，要提起夏侯仁来，无不挑大指称赞，这个人物是高不可攀的，一般练武术的人一举例子都是这句话，你高啊，你还能高过夏侯仁去？有的人还起誓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做了亏心事，迟早让我遇上夏侯仁。可见夏侯老剑客的身份有多高了。故此云瑞这才吃惊。后来老道这一报名， 白瑞相信这是真的，腿软跪在地上，老师在上，弟子给恩师叩头。好孩子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夏侯仁把云瑞搀扶起来，闪目一看，前面有块石碑倒了，横在树根底下，正是最好的座位。夏侯老剑客把他领到石碑前面，让他坐下。公冶寿长和凌空也在旁边落座。夏侯仁就说：“云瑞啊，别看你管我叫老师，可能你这心里头还挺疑惑。贫道就把以往经过对你讲述一番，你自然就明白了，他是这么回事。”夏侯老剑客讲完了，云瑞这才明白，哎呀，闹了半天我是个小傻瓜呀。云瑞哈哈的也笑开了，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？闹了半天嘛，这几年都在演戏，事情发生就在81门总门长普渡的身上。前些年蒲老剑客把大徒弟夏侯仁叫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，说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议。夏侯仁赶不去吗？一直进了宝观，来在莲花台前向老师施礼：“恩师，找我有事吗？”蒲老剑客说：“有点事。你可知江湖上有一个锦毛鼠白玉堂吗？”“
啊，我早知道。”“
哎，白玉堂为国捐躯，命丧冲霄楼下同往镇。据为师所知，他还有一后代叫白云润。这孩子年纪不大，听说这个孩子非常聪明，4岁的时候就有神童之称，而况且老白家是国家的忠良，死的也够凄惨的。贫师打算栽培他的后代，把白云瑞培养成人。我年岁太大了，这个事儿就交给你。你要收白云润为徒，传授他峨眉的武艺。将来呢，你有升天的那一天，就把上三门的门户由他执掌。你看怎么样？弟子遵命。夏侯仁领命了，但是呢，他又问老师：“师父，这个道听途说，不一见准都那么确实，白玉堂之子是否那么聪明，能不能继承峨眉派的武艺，现在还很难说。像咱们门户根儿也正，门户也大，收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是否允许弟子考验一番？要真像老师说的那样，我就收他为徒，将来就让他继承上三门当总门长。如果不是那个样，我看老师咱就算了吧。”蒲道爷一听徒弟说的对，所以就点头答应了。夏侯仁回到白云观，左思右想，对这个事儿就动开脑筋了，派人下了四川峨眉山去打听老白家的消息，问这孩子多大了，究竟怎么样。因此有不少人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啊，暗地之中了解白云瑞以及他们家的情况。你看老白家一点都不知道，他们家的一举一动，所有的事情都被人家掌握了，随时禀报夏侯仁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夏侯老剑客听说吴奶奶 不同意孩子练武，要弃武就文。老剑客觉着好笑，一个妇道人家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。后来又听说白福传授白云瑞武艺，天天晚上偷着练，而且白云瑞对武艺二字那是非常酷爱，跟白福啊一练就练到半夜，抽空跟孩子自己练。一般来说练得还不错，果然不愧是神童二字，这孩子确有出息。白云剑客吓唬人一听啊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吧。可是自己身份太高，庙上的事也多，不能离身呐、啊。怎么办呢？他把俩好朋友找来了，一个是平凤岭的主持僧凌空，一个是威震西方老鸳鸯宫野寿长，他们仨是最好的朋友，一般人都管他们叫僧道俗三教的教主。当然这是开玩笑的，实质上他们谁也不是教主。把他们两位请到白云观，夏侯仁就把这番意思跟他们说了，求这二位给代劳，你们看看这孩子究竟有没有出息，如果不行的话半道撤梯子就算了，如果有发展我就收他为真正的徒弟。凌空老和尚说，这么办，我先去。好吧，头三出没好戏，我到那儿教孩子武术，然后回来向您如实的禀明，您看看下一步再怎么办。因此凌空起身赶奔白家岗。事情多巧，正赶白云瑞闹病，凌空和尚这才把云瑞治好。当然这种事儿原来是没有预料到的，这一治好了感情就近了一步了。凌空因势利导提出来收他为徒，吴奶奶也同意了，云瑞更高兴。爷儿俩在一块待了二年，这二年的时间凌空偷着这么一看，大大出乎意料之外。这白云瑞太聪明了，一教就会，举一反三，二年的功夫把凌空身上的能耐就学去有一半。天下的老师啊都一样，都希望徒弟有出息，越这样他越高兴。到了二年头上，凌空一想差不多了，我得回去见白云剑客夏侯仁，把这事跟他说说，看他打什么主意。他假装借口说，我回到庙上去给你取兵刃，其实那兵刃不是他的，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的。云瑞哪知道这些事情，等凌空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，见着夏侯仁，把情况如实一讲，夏侯老剑客大喜，感谢凌空给白云瑞打了基本功，哎，给他砸下基础了，像盖房子似的，这地基打得非常结实。第二步是宫野寿长的了。宫野寿长说，这么办吧，您呢累了二年了，我再去看看，我呢多说一载，要看这孩子真行，那老剑客您呢就别改变主意了，您是非收不可，我去瞅瞅。宫野寿长这才到白家岗，他说风僧对菩提那些话那是开玩笑，瞪眼胡说八道。白瑞哪知道真假呀，所以他住在这儿又传授云瑞一年的功夫。宫野寿长们一看大吃一惊，深信凌空说的都是实话，这孩子要受名人的传授，将来可了不起呀，难得有这么个好苗子。虽然说时间不长，但是宫野寿长把自己特别拿手的功夫 鸳鸯掌、莲花掌也传授给云瑞。别人十年学不了，他一年就全学会。宫野寿长起身告辞，也是说的瞎话，实质上他就上四川峨眉山见白云剑客说真情来的。等他见着白云剑客之后，如实的把这话都说了，怎么回事，怎么说，怎么回事，您呢干脆就别改变主意了，这徒弟非收不可。没有，说实话，要不是您的意思，这徒弟半截腰我们就抢走了。白云剑客这才下定最后的决心，好吧，按计划行事，让方僧最不敌凌空拿着金丝龙鳞铲练劈，你先回去，随后我们就到，我要亲自看看这孩子如何。所以凌空先回来，要怎么刚到老白家，宫野寿长就来了呢？为什么宫野寿长到这之后，白云剑客跟着也来了呢？这都是事先研究好的了。至于方才那场比武，那是假的，无非让白云瑞开黑眼。你看我们两个人教你好几年，光教不行，你再看看怎么伸手，这拳脚我们是怎么使用的，要不怎么打这么长时间，一招一式做示范动作，因此使云瑞眼界大开。最后白云剑客这才露面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老剑客等说完了，白云瑞乐坏了，啊，师父是这么回事啊，可见三位老师对我身上煞费苦心，只要我白云瑞有三寸气在，绝不忘老师栽培之恩。不过呢，我还有个要求。我说师父您别生气啊，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打报。凌空老罗汉虽然不是我正式的老师，但是我的功夫一开始跟人家学的，宫野寿长老剑客也是如此，我怎么能忘记呢？我打算拜你们三位都是我老师，不知你们老三位意下如何？凌空乐的，孩子有良心，够个大丈夫，太行了，我这二年的劲儿没白费。宫野寿长也乐坏了，但是得问夏侯人呢，夏侯人瞅瞅他们两个，行啊，我这宝贝徒弟让你俩分去一半，我自己独占一半，你们看如何呀？咱就答应云瑞的请求，咱们三位都是他老师。这三个人非常高兴。云瑞一想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，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，把白福还不得急疯了，赶紧回去给他送个信儿。另外呢，把三位老师得请到家里头好好款待。就这样，云瑞把三位师傅请到家里头。白福果然着急呢，一看少爷回来了，问经过怎么回事，云瑞一说，白福这才破涕为笑。少爷，你真是洪福齐天呐，该着你走运，上哪儿找这老师去？你就花万两黄金，你去贵门去，人家也不能烧你呀、啊，人家什么身份？院里头是张灯结彩，先禀明五夫人，吴奶奶就像迎接天使似的，率领家奴院工在大门外迎接。简短结束，把三位接到府里，摆上最好的素斋素饭，款待僧道俗三教的高人。当然了，吴奶奶在酒席宴前出来致谢，没有别的话可说。但是白云剑客呢，首先提出来了：“吴夫人呐、啊，我收你儿子为徒，这乃是我师父的主意。将来云瑞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 弄好了，就是81门的接班人。我呢有个要求，打算把云瑞带到四川峨眉山，跟他师爷见一面，跟门户之中的人也碰碰面，这是一件大事啊。我料还有一番举动，不知道夫人尊意如何，能不能舍得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们三个。五夫人一听，这是往脸上贴金呢，便不识抬举，所以慨然应允。白云瑞一听乐坏了，你说在家里的练就像小鸟关在笼子里似的，这回要到四川峨眉山开开眼，还去瞅瞅师爷，那焉有不高兴之理。酒席散了之后，三位高人在白府住了一晚上，次日这就登城。哎呀，云瑞走的时候，吴奶奶眼泪掉下来了，孩子远离家乡，出门在外多加谨慎，虽有三位恩师的照看，自己也应当多加检点，别忘了给家来信。哎哎，白福在旁边过来，夫人，我有个要求，如果说家里头能脱离得开，最好我陪着少爷一块儿去，多少的也有个照应。夫人一听，那太好了，云瑞还年轻，身边确实离不开人，把家里的事安排之后，让白福跟着一块儿起身。其实白福也乐坏了，长这么大没到四川峨眉山，更没见识过那些高人，在他脑袋里头一直存在着很多神话一般的人物，这回啊我都看看。就这样五个人起身了，路上无话。这一天到了四川峨眉山，先到白云观，等他们一进庙啊，云瑞一看可太有意思了，就这座庙您说有多大吧，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加在一块儿那1000多个，出来进去全是老道。云瑞瞅着什么都新鲜，到白云观给他们安排了住处。第二天白云见个夏侯人，把庙上的头人负责的全找来了，跟云瑞相见，告诉他们这是你们一个小师弟，你们要多加照看，这是我收的老徒弟。这老道当中有很多不服气的，心说师父您怎么了，您什么身份，您怎么还收徒弟，这小孩啊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，年纪轻轻拜您为师好吗，您的徒孙胡子都白了，没事给找了个小师爷，找了个小师大爷，这不像话吗。可这帮人不乐意，不敢说呀。白云见个夏侯人给指引完了，让云瑞在这儿住了5天，然后又起身赶奔8宝云霄观面见蒲老剑客。等一进云霄观，云瑞就好像置身于天堂一般，就见莲台之上坐着个老道。哎呦，这岁数可太大了，你比他岁数大，腰板倍直，大眼皮低垂，脸上是紫微微的颜色，俨然能有3尺多长，飘洒千金，头上戴着5佛冠金簪别顶，身穿8卦绛紫色的道袍，腰系4套。老头是干净利落，在莲台的旁边还站着几位。云瑞一瞅，有2个女的，1个男的，这2个女子长得是千娇百媚，但是眉宇之间带着千层杀气，百步的威风。他哪知道这非是旁人，头一个白绫女剑客寒江孤雁，上云凤上老剑客 第二个，一字峨眉女马凤姑马老剑客。第三个，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。这是他三个亲师叔。云瑞看看白衣子，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啊，跟我差不多呀。哎呀，真有意思啊！啊，不光我小，这还有小的。其实白云瑞整个想错了，这白老白衣子练就的是返老还童啊，论岁数比他高出多少倍去。可是他刚来乍到，怎么懂这些事儿？白云见个下号人，拜见了老师，然后给做了介绍。白云瑞一听，莲台上这老道是师爷。撩衣服跪倒了，磕响头，好半天蒲老剑客把眼睁开，大眼皮往上一撩，里面放出两道寒光来，仔细打量白云瑞，满意的点点头。云瑞进前来。哎，白云剑客让他到跟前去，推到莲台前面，蒲老剑客拉住他的手，又仔细端详了半天。你就叫白云瑞，不错，正是我。好孩子，练了几年功夫了，这怎么说呢？要是正式学，三年多了；要是以前的事也加上，那也有十来年了。
哦，
乐意练武吗？乐意。比吃蜜还甜。
好，
你练练我看看。我白瑞不敢练呢，在师爷面前哪敢献丑。
风僧最不提凌空和宫野寿长几下子使眼色，
那意思傻孩子，这地方你不练，你上哪练去？这是练武术的根儿，祖宗第二代是做着的，教给你一点儿你就了不得了。白云瑞多聪明，一看就明白了。好吧，师爷，我可练不好啊，你老人家多加指教。说话间，他把衣服脱了，在收拾衣服的时候，白云瑞就动开脑筋了，心说话，这是武术圣地呀，我练的都出去尖儿了，练的再好也是个不好，就我这两下都能拿得出手去吗？我怕什么呢？在我师爷面前和众位高人的面前，我算什么丢人呢？干脆我就认真的练。他这么想还真就对了。白云瑞走行门外过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学的能耐练了一练，少林神掌、少林神拳、鸳鸯掌、金莲掌，哎，总而言之把所学的吧他都练了。云霄观大厅里静悄悄的，人们都注意看着。白云瑞练完了之后收招定式，气不长足，面不更色，然后往莲台前一跪。师爷，我就会这些，都练完了。听说你还练过刀？练过。再练练让我看看。哎，是。白云瑞啊，练过一趟拳脚，心里有底了，瞅师爷那个样子还挺满意，他这一高兴，啪啪啪又练了一趟刀。练完了把刀放下，又跪在莲台之前听候师爷的训示。